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哦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高远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我们的陈碧元陈所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那因为我们碧元兄呢，他的脸书上面有很多的宝贝啊，我们每次看到的就要赶快把他请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看到了央行在紧缩银根啊，从六月份呢调准把这个准备率调高之后呢，市场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资金紧缩或是房贷贷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碧元兄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看到在还没有所谓媒体讲的限贷令之前呢，他就已经提出说啊，这个房市这么热，应该要从源头上面去做控管，所以他提出了一个他的理论，叫做关水龙头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碧元兄跟大家聊一聊？那当初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现在呢，好像整个这个方向啦、央行啦，还有这些金融机构，好像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这个趋势大概是不变的。
主持人好，一个观众大家好。
嗯，
那个关水龙头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无论买方或卖方的部分齁，比如说包含建商的部分，他们事实上都会运用资金的部分从银行搬钱齁。
对，没错，
来去这个做杠杆的部分，
对，
扩大杠杆的部分来去购置不动产啦齁。那当你的一个活水越多的情况下的话，他的那个投资的意愿就会更强齁，或是购买不动产的意愿就会更强齁。啊，再来的话就是无论有没有资金的能力齁，我们这样讲叫负担能力啦，他都会想要拼一下齁。原因是在我们的经济结构里面然后确实物价在上涨的话齁，跟经济环境还不错的话，那个任何的物价，名目的物价齁，包含我们买麦当劳也好啊齁之类的齁，那个都其实都会温和的一个上涨齁。
对，
房地产也是。对，
最近看到碧元兄也是泼出来那个麦当劳那个。
对，那如果说要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话齁，因为特别是看到那个整个的量，特别是价的部分齁，因为大家的一个自证预期的部分啊齁，就大家想说都会往上走啊，所以或是未来什么3-5年后都会往上走，确实是这样是没有错的情况下，他就无论有没有资金能力都下去疯狂购置不动产，跟银行贷款搬钱贷款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会导致你的需求的量就瞬间大起来齁。那这个大起来情况下会住，特别是我们现在的预售屋或是新成屋这部分啊齁，它的一个价格基本上我们属于叫做货柜 货柜单边的这个部分，或货物源归边的这个部分啊，哦嗯、就是整个筹码都在建商手上的情况下，
对，
所以很容易就会供给方很容易拉抬价格。
嗯嗯嗯、
那预售或新成物的一个价格，又会影响到整个中古市场部分，甚至会影响到土地的交易市场这个部分。
嗯、
所以你必须要去做需求方上面的一个管控哈、
哦。
那这是第一个啦，所以就要去稍微去关水龙头哈，但关水龙头也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大概这几年来啊，特别这两年，其实银行的一个水位的部分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比较清楚那个72条之2的意义了。
对，因为以前很少提到。
对对 对, 對。那其实这个部分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银行部门他们已经有传出，他们也受到他们对这个72条之2，他们也都已经有些银行都已经有满水位的状况。
哦，对
对 对, 對。那只是说当时候都是比较台面下的，或者说拼命打电话去拉存款户的这个部分。
原来是。
像我们也会被打电话说你有没有钱可以搬到我这边来、
啊、哦，
这其实很多人都可能都有被、
被打到，对
打到过哈。
嗯，
然后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已经有这样子一个现象，就是说存在一个台面下或是各银行的部分。
嗯，
那这一次的话就是比较台面上的一个作为，
然后
就是央行直接台面上，但本来央行也是私底下找大家来。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哈，好像有些人都把它弄拧了。事实上是之前是有一些民众去银行贷款贷不到，
是
哦，然后才是有媒体讲的那个限贷令。
是，
那后来呢才传出说，哎，央行请喝咖啡。
是是是
啊，所以大家都说哇，央行是下了一个限贷令。
是是是是啊，所以央行要看到的部分，我个人觉得，然后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但央行它的一个看待的部分是看待几个东西，然后那再主要就是它跟国际去做一些国际央行的他们相关的所谓的总体谨慎政策啊，
总体谨慎政策，
好，那叫总体谨慎政策就是金融稳定的一个措施之一，然后他去看所谓的我的放款的部分的这个分流量哈、性的部分，
是，
那反过来就集中度哈、就是说我放给某一个部分或是某一种种类的这种贷款啊，跟我总体的贷款的这个部分，我们假设齁，我们放给不动产类别的这种贷款是30亿，
嗯，
齁啊，我这一家银行整个放款总额是100亿的情况下齁，它叫做30%，
对
对，那这个是叫做集中度啦，齁，叫集中度，就是你啊，这个部分的集中度就跟我们好像在投资股票也是类似啊，齁，就是说我们要所谓的要分散性，
分散齁，
要分散风险齁。那在贷款上面也是齁，就是说他要尽可能去避免那个我贷款银行在贷款的部分过度集中啊，可能会如果全面性的过度集中就会影响到这个银行的健全性跟金融的稳定性的这个部分啊，所以他都会去做这样测试，或尽可能避免过度集中。
是，
那过度集中在央行角度是在说我们的这个集中度哈，针对不动产放款的部分，在全体的这个放款的总额部分，已经37.43%
哈，对，37.43%，
对，那这个部分就会跟历史很接近，但我只有看过央行以前的一个黄富英老师他写的当时候的金融稳定政策的时候，有写过当时候最高的时候是38%。多啦，
那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2008年左右吧。
2008年，
对对对，
金融海啸那时候。
对对对啊，当然现在央行可能都说，最高的部分是大概是37.9左右啦，
那时候37.9。
对 对, 對啊，我看过是38.04。
哦，还是有更
高，可能有校正，然后可能校正哈。不过就当时都是历史的一个最高点，
校正回归。
对 对, 對啊，但那个部分是在于说，通常就央行的角度来讲，它除了要去做所谓的这个金融稳定跟货币上面的稳定齁的这个部分啊，但有一个部分也要去处理有关于它的一个促进金融这个部分，
嗯，
啊，促进总体经济的这个部分的发展，
嗯，
所以当我的一个这个资金放款过度集中在不动产的情况下的话，会导致对于企业放款的这一边的一个额度的部分啊，
哦，
可能就会减少，
被排挤了，
对，哦，因为排挤效应，
嗯，
那这个减少情况下的话，可能企业就贷不到钱，
哦，
或是比较低的利率贷到钱，
对对对对，
那对于这个金 这个产业的发展状况上面呢、啊，哈、
嗯，
就会比较辛苦。
嗯、
啊，这个部分因为产业的一个发展，会影响到我们的，包含我们的就业率啊等等、嗯，跟我们后面的一些生产经济生产的这个部分，
是
跟投资的这个部分，所以会去做一些平衡。那也会怕说走向像日本那样子，或者说像那个、
嗯、
央行局最多最近最比较多就是指那个刺激房贷的部分，
对，明白，
对，那就是说你过度积压，如果一些相关的放款的部分又是给可能在负担能力比较差的人情况下、嗯，会不会使得银行整体的崩溃？
哈、嗯，
但那个都是不像美国那个整个刺激房贷，它事实上是整体性的，因为它是包裹，
对，
包裹到某一个。某一个投资的一个公司或商品底下，导致那个商品还更过度集中，然后也就浓缩溢然哈，很浓缩很浓缩的情况下，它整个倒下来。啊，台湾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是也还，因为它是分散到每一个个体，那都是单一嘛哈，不像那个整个package 包裹起来到一个浓缩液里面哦，它我们就很多大西瓜、嗯、哦，每个都大西瓜可能都会爆哦。那美国刺激房贷它是从大西瓜哦，这些大西瓜变成浓缩液，然后再更浓缩液，然后
再浓缩，
然后再结晶，然后再卖给你，然后你吃下去之后，哇，发现是毒药，
哎、
嗯、啊，整个。
就来不及，
大体的不稳定哈、
嗯，
啊，整个崩下来，
对，
好、哦，那台湾这个可能还，可是都还是会怕，而且过度集中在这个国际的中央银行来看待的话，其实都是不好的，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嗯、会使得第二个就是负债比可能会过高
哦，
就所谓负债比的部分，就是你的收入跟你的。要缴贷款的这个部分的负债比可能会过高、
嗯哦哦嗯、
那无论是在个体的部分，因为可能他们有发现，就是说你可能包含新青啊或者最近的一些贷款的部分、
嗯、
大部分都要到八成、
哦、
那可能他可以在银行部分他是不是还坚守所谓的三分之一或四成的这样子的政策、嗯、或是他们的银行这边的策略、哦
嗯、
还是说基本上你只要可以到八成九成也都可以，我就说你可以 cover 到你的年度总收入也可以、嗯、是不是这样、嗯嗯、那可是如果利率提高或是说特别新青安是有一些那个利率的一个减免或者一些宽限期的这个
嗯，
当宽限期一解除的时候，你会不会从你本原先的一些比较低的这个要缴的这个利息的部分，那要当纳到本金的时候会不会过大的这一些相关性的问题、
嗯、
所以他就会去做提前上岸防堵啦、
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应该有看到突然的这个房贷的量大增
因为
新成屋的一个
交屋潮
对交屋潮还有商业新成屋它对于某一些区域的市场比如说台中北屯啊十四期这一些啊、
嗯、
有非常大的这个所谓的建筑的信心
哦，
那所以拼命买哈，就是很多地方，所以建商购地的土建融也好，跟新成屋的这个部分啊，刚好全部嘎在一起，那整个量就
大幅
上涨。
对，
那我们台湾大概是这三年来，大概我们的一个存款每年啊哈余额。哦，在如果谈72条之二部分，就会谈到存款余额部分。
对，
那这个存款总额部分，我们大概每一年大概是会增加3到4兆。
嗯，
那3到4兆的话，我们用所谓的这个金管会的这个或银行法的72条之二的话，大概3-4兆的话，
至少
一年的放款哈、哦，大概差不多九千亿到一兆一年呐、啊，
哈，
那再除以12的话，大概就是，哎、欸，我大概有算过，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900到1000亿左右。
哦，
那大概这个部分是含土建融的部分，
还有包在里面，
对，包含那个贷款的部分。
嗯嗯。
可是大家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这今年的部分的一个不动产的这个购置不动产的贷款这部分啊，成长啊。大概是10几%哈，大概10%左右。
哦嗯、
那这个土建融也大概是有5%左右
哈、嗯。
那我们的房地产的总额的部分哈，就购置总额大概13兆多、
嗯，
然后 那个土建融部分大概三兆多，加起来17兆多
哦。
那我们的总的存款的部分大概才8兆到60兆之间，
嗯嗯，
所以那个一算起来哈，就已经很接近在27%、28%。
对，
哦，那结果你土地就是房购置房地产这边又冲上来，哦，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我们从3月到7月，
嗯，
的一个。我们不含民营的部分，民营银行的放款的部分，单单清安啊，
嗯，
单单清安一个月大概就放了400，差不多485兆到600兆，485亿到600亿之间啊，
哦，
那可是我们刚刚有讲说，那个放款的部分在一年。一个月大概只有900到1000亿，光新清安就占了超过一半，
好，
所以其他就没得玩了。
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请这个毕言兄哈，再跟大家来好好算一算这些算术哈，大家一听就知道啊，大家问题出在哪里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潜水一悄悄泛成了泪，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
小姐小姐，你是3年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觉得这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香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香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2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也有同步开 YT YouTube 房市日光大道，大家也可以到 YT 上面去搜寻一下，那当然呢也可以帮我们大家多多宣传让这个频道呢能够有越来越热闹那今天呢我就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百万网红来到我们节目中这个我们的毕言兄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的这个 YT 的这个这个会员数也可以冲一波这样子好，那刚才我们刚才邀请到的这个高原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陈毕言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些银行都会满水位没钱可以借那他这个分析了一些大概一些数字那我们再请这个毕言兄跟大家来讲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再继续延续下去，那有没有什么一些解方呢？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当然现在央行经过大家因为说限贷利之乱拼命去银行机构或是政府部门，特别财政部跟金管会去投诉嘛本来央行是非常低调的，
对，
被这个财政部跟金管会去问银行说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有限贷令，只好银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两三个公公婆婆
对，
所以后来
连高层都惊动了，
对，就是央行来说我们要找大家来喝咖啡
喝咖啡，
那后来也惊动到行政院
行政院长然后总统也都跳出来，
那但这个部分就是要处于首购，就在谈的就分流部分，因为当银行它越满水位，因为他们大概是在 27% 以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控制他们放贷，
对，他内部就有一个警铃，
一个警铃机制那个部分的话他们就会尽可能在不动产这个部分然后就会再少一点那有一些就会开始，可能大家都常常会接到就是那个你有没有缺钱要办那个信用贷款啊，对，这种电话
真的常接到，对，接到
那个就是剩下的那个 70% 的部分的一部分啊，应该这么说。所以那个部分的话，他说我利率都可以很低，有没有？2% 多左右啊。啊，我们现在房贷利率都已经达到 2.7， 有些还有到 3% 以上。那个怎么才 2.2 级还很低原因是它不受到这边 30% 的这个管制有没有这个风险，但风险权数也有考虑进去。所以这个部分它通常如果所谓月满的话，他就会希望把那个利率把钱借给比较负担得起利率的人。
对，
就包含什么 VIP 客户啊，或是建商啊等等之类。可这里面就会影响到我们首购族或是政府的一些相关
的
一些对就自助的一些政策部分。所以后来才会开始去做所谓的分流部分。我们之前也在 FB 或说跟新闻媒体也有讲说建议去做分流。分流就包含建上这个额度的部分然后住宅这个部分跟投资客这个部分都把它分开。那你要冲哪一块，你要去做一些相关性的均衡。但建商的部分的话，就它因为建商还有余最怕一件事情就跟中国大陆一样，就是我建商太多的余屋，结果我又拿余屋去贷款。
对啊。
然后贷款之后再来购地，然后再拼命新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对。那他又不卖然后他把价格拱高。这个部分的恶性循环，所以就是这个余屋的部分要去做一些控制，跟购地的部分要去一些总额的一些控制或限量控制。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做这些部分。但我们这几天有听说建商也有反映说现在的一个购地的贷款和土地的贷款融资的部分剩下本来是4+1层，还有更惨的只剩下2层。
对，
只剩下2层，
剩下2层怎么活啊？
对，就是你一块地啊，他只愿意2层，然后我就说你赶快盖一盖好。他说我不是不愿意盖，所以我还有整合上面的问题。
对，没错。
那所以这有些建商确实难为可是这里面就是他水龙头稍微控制一下的话，就会舒缓一些供给上面的一些压力，或后面贷款上面压力。这是第一个啦。
对，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存款这一个部分。
对。
那存款部分事实上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每年大概是3到4兆这个部分成长。
对。
大概每年的这个存款的成长率大概有5%到6%左右。可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土建荣这最近跟去年同期比的时候大概是5-6%左右，
对，
看起来跟我们的这个存款比例差不多，可是贷购置不动产这个部分贷款是超过10%，
对，大幅超越
的，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但就会有一定都跳出来跟做一些警示啦，那再来的话就是存款的一个在，因为那个其实存款水位也是一个浮动的齁，包含之前银行有提到，就是说公司把钱都领走去给股东去
对
这派发股息给股东等等之类的啦齁，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大家记不记得在我们在3-4-5月的时候有疯狂那个 ETF 啊，
对，
或是一些结构的一些
债，一下子就2000多亿啊，
对 对, 對，2000多亿3000多亿这样子啊，那个部分的话就会，那个部分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或是在个别的银行的部分它的一个水位的情形，
分母啦，
对，就分母的变动齁，所以或有一些银行可能它就会没，可能它水位就会低一点齁，那因为那有些银行可能都资金都被抽走，
对，
都被抽走，但现在就是几个银行部分，其实包含土地银行，虽然说觉得说它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事实上它也是有它的一个上限的齁，它上限是在6%齁，在6%，对啊，其他就是做其他的贷款啊，不是说他的存款只有60%可以贷款，不是，或是说商业银行30%可以贷款，不是，而是他有他只有30%或是60%可以做有关不动产这一块的一个贷款，或是企业的这个建，它叫企业建筑，企业建筑就是办土，就是我们俗称的土建融这个部分，那其他部分它不会有影响，包括你企业的一些相应的融资啊或什么之类，或是你要去买车子的这个动产贷款，然后这个部分是不会有影响，或是你去做银行理财贷款不会有影响，这个部分
是
那这里面其实央行就会怕说，我觉得啦，他是在8月5号之后才发动，就是我们那时候有股灾，有没有小股灾？
刚好有
刚好一波，
那荡一波，
对，荡一波那个
荡一波，那时候也是吓了一大跳，
对，吓一大跳，那也会怕哦。他说啊，是不是因为有某种程度上面，大家也是去把从透过不动产的抵押担保，
对，很多人再去那个借钱出
来，再去借钱齁，然后去做我们叫做利差啦，
对对，
套利差，他也会怕说这个会不会大家银行本缴不起来，
对，
所以这个部分他去做一些相应管控跟警示齁，可是这个管控警示的话，当然还是看大家的水位情形跟未来的这个部分，大概这一年期间啊，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动或变化？那再来的话，就是第三个部分是，因为九月又快到了，那央行必须要进理事会的时候，对，那会不会在理事会上面会被要求说要调涨利率？所以他必须要对不动产这一块，因为当时候在我们氛围5、6、7月的时候都好疯狂哦，
超级疯狂
，那建商还拼命在做广告啊，
对，
然后整个正面讯息非常大，而且都涨非常多，都跟去年同期比较，都最少都涨了7%到1%，
对，
是以上，真
的是不可思议。
对，那个讲的是价格哈，还有量的部分，那所以这部分呢，那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包含。在央行理事会的时候，还是有一派的一些专家学者的部分或理事的部分，他认为说，对不动产涨这么多哈，还是要透过利率政策的方式来处理。可是央行一直有这种观点，就是说，它的利率政策在处理总体经济的这一块。那总体经济的包含我们的对外出口的汇等等啊，这一些部分啊，还有我们。企业的它的融资的部分，它利率涨上去，企业融资利率就往上调整，
是
那对于有些企业可不可以承受的这样子的问题
对，
那这个不动产的部分的话，在从2008、2009你之后，他们都还是选择所谓的透过所谓的我们刚刚所提到总体的一个谨慎的一个或是审慎的一个措施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说
就是
比较小叫做选择性。的信用管制政策，
对，
来处理这样子部分
齁，
来跟这个透过这种方式啊齁，包含我把你的层数降低啊，关水龙头啊齁，或怎么个关法啊齁，还有所谓的负债比的这个部分啊，
对，
等等，还有集中度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的这对不动产贷款跟占整体的贷款或放款的部分的这个比例啊，这个部分来去做控制，
对，
好，所以他们很习惯就是这样来处理。那可是如果特别是大家都知道说 美国央行又要降利率，
嗯哼，
那台湾如果现阶段去升率的话，可能会有几个问题啊。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美国要降利率的时候，现在已经台湾现在币值都没有，就是我们利率没什么变化的情况下，其实台湾默默的这个汇率又往上走了。汇率往上走，就会对我们的外销的部分会比较吃力一 点，
比较不利，
比较不利哈。
嗯，
那如何况它要往下掉，我们还往上走的话，
对，
可能会加速台湾的币值的
更加的
升值的部分，然后那对于这个相关电子或外销产业的部分会更加不利哈。所以这部分，但我们外销还是占了七成的这个占 GDP 面，所以还是有一些影响啊。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啊。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怕真正的中小企业问题哈，
对，
所以他可能会去做相关的选择信用管制的这个部分，包含他这个层数的调整、利率的调整跟区域的扩大，
是
这个部分。那在这个扩大之前，他会看有没有机会先警示透过银行稳定的部分来警示，再回到他我们更早之前1990的时代，或是1974年的这个时代哈，当时候去做一些层数上面紧缩，或是额度上面的总体管控，这个部分来处理有关于不动产的这个相关性，避免它不是它涨，而是让它不要涨得太离谱，然后对于其他有一些没办法负担能力的人哈，他又把钱全部集中到不动产投资上面，然后让集中度更大，那这其实对金融稳定上面是更不利，
更不利，对没错，
所以他去做这样子的一些先宣示性的管控，然后后面再去做一些处理，然后也避免说在央行鹰派的部分逼迫他一定要去说升息
的
动作，跟美国的利率政策刚好相反的一些决策，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啦。
对，因为我说央行它好像一直都在怎么讲，就像刚才毕言兄提到的，一直蛮抗拒是升息的，所以美国升息我们都是那个小幅度的半码甚至不升这样子，
对，
然后美国要降息了，这时候我们要来升息的话，感觉上更是时机不对，更是时机不对。可是这一次我觉得说央行它某种程度的借着这个所谓的水位降低之后，让市场它发挥了一个自由机制，就是说那这个时候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些人真的急着要用钱，或是说他真的是银行的这个超级客户这样子，那他可以承受起比较高的利率，所以他某种程度的已经让这个房贷的利率呢又照借自由市场的原则已经达到拉高的这个目的，可是又没有全面的升息。
对，
所以这个你讲的那种外销的冲击也不
是，因为在鹰派的想法就是说我透过利率的提升让大家不要去投资这个不动产，
对
可是我透过整体的一个调整的时候会影响到其他产业，
对它的影响层面非常广，
对所以我就透过这样警示跟这个风险学的一些相关性的紧缩，对，那使得你看现在利率都已经就有些都含就直接3%以上，
对，就是对，有的
信贷才2.25%，就房贷要3%以上，甚至于那个有些银行的建商土建融从2.8%到3%+以上都有，
没错，
所以都已经产生这样的效果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再往上调整整体的一个央行上面的利率水准的部分？
对，所以它没有升息，可是已经实质上
对就达到效果，
对到房贷那个升息的，
对，它就对鹰派那边可以交代，
可以交代了，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观察，接下来的9月19号，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有再新的动作？
对，
那如果不升息的话，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再释放出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要请这个毕言兄呢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那看他的观点是怎么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毕言兄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观点跟看法。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这盛开的花，蝴蝶才能飞舞，带着 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群。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它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它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它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它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它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是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欣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我们也同步开 YT 哦，有在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 YT 上面搜寻房市日光大道，就可以看到我现场跟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高远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我们的陈碧元陈所长来聊一聊他对于这个最近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还有对这个所谓的房贷满水位啊，央行的一些相关的措施，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高度关注，就是说，这个月9月19号呢，央行又今年第三度的理监事会议了，所以呢，央行会不会在这个理监事会议当中又祭出一些管控措施？如果说有的话，变成是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管制的工具呢？碧元兄你怎么看？
央行的管制工具是在如果是在选择信用管制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大家都全面管控嘛，就是说它现阶段的话是只针对于有关于我们现在6+1都的这个都市计划区，然后是属于住宅区的这个部分，那或是它的用途登记用途是有含住的这个部分去做管控，而且是以它的资金用途是所谓的是叫第一类，就也就是说不动产的购置贷款这个部分，那他去绑什么所谓的高级住宅啊、第二户啊、第几户啊等等之类的，或建商购地的这个部分，那事实上现在 发掘在蔓延的部分也不只有都会区哈，而是在非都市土地的部分也有蔓延的现象。
对，
而且那个涨幅哈更加惊人，因为它基期都很低。
对，
然后一个台积电进去啊哈，那个非都整个涨翻天，
涨翻天了，真的是倍数涨哎，
就是我们是一些什么乡下的地方啦，非都就是乡下的地方啊，乡下的地方也涨翻天。
嗯，
啊，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融资啊，第二户、第三户啊。不受到限制
、哦、
所以大家就会预售屋的部分就会疯狂去买，而且都不是你说本地的 local 的人齁，哦，去买自住也无所谓，都不是自住，都是外地的投资客去买之后，然后拉高房价，然后因为房价很有趣，它有一个现象就是它会有一个很容易的地锚跟一个上来之后的非常平滑的现象。
对
齁，哦，它涨上来齁，哦，有些时候是慢慢涨，有时候是瞬间涨上去，有点像股票那种牛股。
对，
涨，啊，上去之后啊，你会发现跌不下去。
对，
哦，跌不下去，不容易啦，
僵固性，啊，哦，
对，
僵固性
会定锚在那个地方僵固。嗯嗯嗯嗯，那所以当这种 local 地方也这样的时候，其实就会比较危险。特别我们现在都流行走轨道经济跟走所谓的台积电效应。
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引发特别在中南部的一些。民众的比较满的地方，
嗯嗯，
特别他们的薪资啊，哈，普遍还是比在大台北还要来的低一些，
还要来低，对。
可是他们要承受的这个房贷压力的部分啊，或购物压力的部分，事实上，不比台北差。
对，
以前还不会，
对，现在都跟上来了，
对对对，都上来了，都我们叫落后补涨，
对，落后补涨，
而且超前哈，
对，
超前，
嗯，
那所以这个部分它会不会？他不会再针对这个部分再进行相关性的管控，
嗯，
去做扩大。
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在以前他的一个所谓的首购的定义啊，叫做我在银行里面，特别廉政中心里面啊，我没有第一类资金用途的贷款。
哦，没有贷款。
对，好，那个没有贷款。不是只有完全没有贷款，而是没有第一类的购的资金用途贷款。
嗯，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
详细
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在廉政中心上面，或我们会有一个叫做资金用途的部分，
嗯，
那资金用途的部分的话分成四类，第一类叫做不动产的贷款，
第一类不动产贷款，
对，或者不动产的，对，你为了不动产用途的一个贷款，
嗯，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叫做动产贷款，
嗯，
包含我们可能要买车子啊，买事务机器啊，
是，
哦，等等这部分，啊，然后这个都属于叫做动产贷款。
对，
那第三个叫做企业贷款。
对，
哦，就企业你要去经营，
嗯，
你的事业的部分去做贷款用途的这个部分哦。那第四个叫做理财贷款。
哦，
理财贷款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坦白说，就是很股票族啊，运用最多的，就是我要去跨这些股票啊，最近有 ETF， 我要去套利。
对，
那我本来都没有贷款，那我就用我的房子去。抵押，然后去银行搬了好几百万、上千万出来，
嗯，
哦，那拿去买 TF 也好，然后去买一些股票也好，然后去做套利的动作，因为银行的利率才2%多嘛，
对，
哦，啊，我去买什么 ETF 有4%多、6%多、什么8%多，现在乱七八糟，
嗯，
看起来都很高，但那个还是有一些风险，我强调哦，
没错，
那可是大家就会做这个套利的行为嘛，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在这个我们选择性信用管制里面啊，它是叫做没有贷款。
哦，
因为你没有第一类的贷款，
是，
嗯，那你没有第一类贷款的时候，你再去买房子的时候啊，那其实就还是可以当做首购，
对，还是首购就对的，
就在央行的标准里面，这个还是在首购，
嗯，
那可是但有些银行他要去调你的相关性的资料出来看，说哎，那事实上你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的这个第四类的融资啊，
对，
或是第二类的买汽车的贷款的这个融资啊，
嗯，
他有去算你的这个负担得起、负担不起这件事情。
是，
可是对于很有一些有钱人的部分啊，或是套利族的部分啊，他事实上他还可以再去买，所以很多套利族他去买之后，买这些 ETF 买什么之后，用或第四类去买之后啊，他又绕回去，去买第一类的部分，
对，要去买房，
那特别又去买，比如说预售它只要2%就好，它一样8%，就是它把杠杆倍数开到最大，
开到最大。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但要不要去，这个部分其实有一些银行它已经个别性在处理这个部分，而常常都会发现，就是说，当某几家银行它把它这样的资金哈，把它这种用途或所有部分稍微把关紧一点，这样子，去做一些防堵的动作，避免风险扩大。
是，
那可是 总是资金跟水一样，它会流到比较宽或是比较低的地方。
对，没错。
所以就往那个地方去倒。所以像之前的购地贷款也是这个部分嘛。那当时或是余屋贷款的部分，特别是余屋贷款以前的这个有些银行，特别公股行库，以前就是执行就最多50%的部分，可是有些银行还是可以60-70%，后来才央行在我忘记第三次还是第四次的时候才开始直接规定最多只能到50%的余屋贷款，
对，
后来再降低，类似这个部分就透过整体的部分去把这个有一些风险比较大的部分，或是觉得说我要做总量管控的部分去做一些总额上面的管制啊，总额管制。所以央行会不会进一步对这个部分再去做一些调整？就定义上面的调整，首购的定义的调整。比如你已经有一间房子了，或者说有你要去进一步怎么去处理，或是如果宽限期我除了所谓的新青安这个部分，我其他地方的宽限期是不是要去做限缩，或是都不给予的这一些部分。部分就是央行他会去做一些处理，就是包含还有就是层数上面的调整，他无非就范围扩大，
对，
然后定义改变，然后利率提高，
对，
然后跟层数降低，
层数降低，
大概这四个部分。
对，
然后他去做一些去管控调整，
光这四个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搭配。
对对对对对，然后慢慢去稳定嘛，因为他最喜欢讲说，其实房价没有涨太多，他要求就他也没有说要房价打下，因为他也会怕说，万一像对岸一样整个房地产的崩跌到30%-40%，大家觉得说好像无关紧要，可是那个其实有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一些经济上面的效果。
对，没错，
所以他宁可也是温和的处理啦，
对，没错，
然后慢慢去调节跟控制。这全世界央行都是这样子啦。对，所以大概有这几个方式来处理。这几个方式来处理。
OK， 好，那我们看到那个网络上面有人在问啦，
是，
他说是草踏，应该知道吧，桃园草踏
是
从化区，
是
有一个低总价，他看到的是低总价两房500万啊，单价30万，有天然瓦斯，他说，可以考虑买吗？我觉得这个条件草大
在，我记得在观音啊，
对，
在观音。
导演，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条件讲的太简单了，我们也不好意思跟讲说到底能不能卖。
我知道那边，对，我知道那边就是有几批那个建商啊出来卖，大概好像28-30的意思，我记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曾经看做土建估价或者
有
之类，曾经有看过这个部分。对啊，因为他那个部分就比较属我个人觉得啦，那个部分就是区域性跟那里有一些工业区的这个部分，
对，没错。
对，那你如果是附近的这个居住民的话，当然就比较没有关系。我记得好像客运段什么之类。那如果说你不是的话，我其实都不太建议，除非他有其他的交通设施再拉进来。
对，
不然的话啊，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个观点是离桃园机场近不近？的这一些相关性的观点。然后你有需，我个人都还觉得你自住自用的话是可以
考虑
的，
因为他可能
如果是高楼层的话啦，因为现在的这个其实造价也都非常高，都到二十几万，
接近20万，
对啊，所以他如果可以的，如果可以的话，但是以自住的角度的话，你又在你的工作区域范，或是你的以前的居住环境就老家在那边的话，或许都可以考量。如果是纯粹投资的话，就比较不建议
，因为他可能也许就是在那个桃园啊，这个机场附近啊，或是在里面工作，那这个可以比较就近自住的考虑的，对，好，那这个是简单回复我们这个网友哈，那我们最后剩一点点时间了哈，大概不到5分钟哈，我们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简单讲一下容积率？因为最近容积率炒得好热
那我们所谓的容积率啊，就我们每块土地啊，政府都会因为我们一个都市的土地的使用，应该说土地的使用，你记得我们以前呢是没有所谓的容积率齁。
对，以前没有。
所以容积率就是说你一块土地啊，你上面可以盖多少的楼地板面积。
多少。
比如说一楼二楼的这个平数的齁，平数齁。那政府会赋予它一个我们叫比如说 这个坪数啊，这楼地板有几坪，比如土地一坪啊，我可以上面可以堆叠，比如说可以有只要100坪可以有300坪的话，那它就叫做
容积率
300、就是300除以100，然后再乘100%、这个部分。
對，
那每个都市计划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还有非都的部分，都市就是乡村地区什么也都不太一样，政府都会规定。那这个部分，这个叫做我们正确名称叫容积楼地板面积。容积楼地板面积。那这个容积楼地板面积啊，政府在建筑技术规则啊，还会送他一些叫做免计的容积楼地板面积，可是我们可以做产权登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机电空间、或是管委会空间、或停车空间、等等这一类，大概有15%左右。这是第一个啦。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梯厅部分。梯厅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我们那个电梯的前面的那一个空间
那一块，对
对。那梯厅的话分成两个的免计，第一个是应该说如果我是7层楼以下，或是只有一只电梯，一只这个逃生梯的话，我们就只有它只有规定只能够那个10%。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个另外如果超比较多的话还就那再的话还有屋顶突出的部分也是一样，它是用那个基地的建蔽率齁、你实设建蔽率啊，就是我的基地我盖了个大楼、上面的那个空间啊，
对，
然后乘以1/8齁，这然后再乘以3层楼，类似这样，或是16层楼的话可以最多到15%，就12%到15%这样子的部分齁。那还有个阳台的部分，阳台在那个也是有大概10%以内齁。那透天厝的话但都只有12.5%、可是它要跟梯厅去做检讨，两个加起来只能15%、等等等等这一些部分都有免计，所以我们一般就会再放大。所以一般在实物上透天厝的一个假设我土地有1坪啊齁。然后我乘以容积率啊，我可以再宽放个大概 1.25 倍。叫做我们叫做销坪，销售的销，然后坪就坪数的坪。其实就是一个登记面积啦。那个如果盖大楼部分的话，我们那个现在的销坪系数大概是 1.5 倍。就 1.5 倍到 1.6 倍左右。有些可以创造 1.65、可是那个现在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雨遮。那个部分的销坪就是不含地下室车位的面积、这个部分。
对。
这个叫做我们叫做这个这个叫做实设的楼地板面积。
对。
就是不是法定的的允建的楼地板面积。所以它会再宽放。那容积率就是我们指法定的这个部分的容积率，或允建的容积率。它会正常会运用非常多的方式啊，包含容积移转啊，然后容积奖励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什么海沙屋啊这一些部分啊、还有开放空间综合设计啊、把这个奖励容积率放大，
对，
所以他会把土地做到最有效的利用。
好，这个、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还是要找时间另外再来谈谈这个容积率，因为大家都在争吵的，像金华城啊，还有那个高雄那个国宾饭店的改变，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点藏在里面了哈。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非常高兴邀请到的高东莞估价师事务所陈碧妍所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所长。
好，谢谢，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可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 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其实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
今天邀集各位代表，主要是为了近来很多住户向我反映蟑螂太多，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找清洁公司来帮忙。
住户家里可以自己清理呀。
大家平时上班忙碌，公共区没有办法常常维护，还是得找清洁人员来协助。
那我们能找哪家？不然来问问旁边的环保社区。肖博士，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化学社区最近想找清洁公司来维护大楼环境卫生，想问问您都找哪一家公司啊？
你们社区需要清洁还是除虫啊？
可以的话当然希望同胞啊。
那这样不能单纯只找清洁公司哦，要除虫的话得找病媒防治业了。
病媒防治业？你说的虫公司吗？
对啊，要找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
我们也不一定要用杀虫剂啦，只是请他们来清洁顺便消毒，看这样蟑螂蚊子会不会少一点？
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做了，
只是消毒。哎，我看有些清洁公司都会顺便消毒啊。
我们委托的清洁公司就是没有执照，被环保局开过罚单才去申请许可执照，就是那样我才知道原来办消毒的作业不能只找一般清洁公司。
那要怎么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啊？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附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消毒除虫，方便又安心。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香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家刘香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包点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25。
担心说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